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在日本长野县轻井泽举办的七大工业国外长会议18号闭幕，七国外长在会上承诺将对俄、中、朝三国采取强硬立场，反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成为了今年 G7 会议的主旋律。专家认为 G7 外长展示的团结突显中共在欧美之间离间的企图失败。各国外长在星期二发表的最后公告中承诺，将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也将加倍努力防止发生扰动第三国，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的行为，并发誓要让向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的俄罗斯提供帮助的国家付出沉重代价。日本外相林方正在主持 G7 会议后召开新闻会说，七国集团外长之间的团结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美联储三月会议纪录显示，银行业危机之下，多位官员下调利率峰值预期，预计经济将在年内温和衰退。星期二，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赞成继续加息以应对持续的通胀。他表示通胀正在下降，但没有华尔街预期的这么快。他认为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被夸大了。美联储在三月会议上预期加息25个基点，让联邦基金利率升至 4.75% 至 5% 的目标区间。布拉德支持将利率上调到比上述中位数高50个基点的水平，达到 5.5% 至 5.75% 的区间。对于银行业危机，布拉德并不担心。他表示如果三月美国两家银行倒闭引发危机，这样他很可能会反映在圣路易斯联储的金融压力指数中。该指数在三月十号矽谷银行倒闭后确实飙升，但很快恢复到正常水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表示，一支美国外交车队星期一在东非国家苏丹遭到袭击，幸好没有人员伤亡。布林肯称这一行动是鲁莽、不负责任的。不过在布林肯施压之后，苏丹敌对双方同意从星期二晚上开始实行24小时停火。苏丹15号爆发内乱，全国最大的武装组织快速支援部队与政府正规军在首都喀土穆为争夺国家政权展开激战，双方激战造成至少1800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较早前再次呼吁苏丹交战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他还警告说，形势进一步升级，可能对苏丹和该地区带来毁灭性打击。北京市丰台区长丰医院星期二中午突然传出起火，直至当地时间晚上六点，至少有21人死亡，原因未明。火警事发地点位于北京长丰医院住院部东楼。院方表示目前相关人员已经疏散，但火灾原因仍未清楚。大陆只是传出官方通报，但没有现场影片和图片，但推特上传出现场影片，显示一栋大楼在冒出浓烟之际，有多名病患者用窗帘或者是床单结成布条，从窗户垂落试图逃生。一直到18号晚间，火灾未上微博热搜，社交媒体上一些影片和图片开始被删除。微博网友表示质疑，就是一日前浙江武夷全溪镇凤凰山工业区一间厂房发生大火，至少造成11人死亡，这场大火将近12个钟头才被扑灭。英国国防部星期二表示，俄罗斯现在可能正在集中力量攻打巴克穆特。俄罗斯总统新闻办公室星期二发布的一段影片显示，普京在乌克兰被占领区会见俄罗斯指挥官，同时俄军在加紧轰炸乌克兰东部城市巴克穆特。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出席了乌南克尔松地区的军事指挥会议，并视察了乌东金卢斯克的国民警卫队总部，但没有透露访问时间。普京去年9月宣布吞并克尔松、扎波罗热、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四个乌克兰州，但没有得到乌克兰及西方盟友承认。俄罗斯军队只是部分控制了这四个地区。 缅因州上午突然发生两宗枪击案，警方称礼拜二早上10:30左右，在该州鲍登镇的一所住宅内发现四人死亡，没耐后在亚茂斯顿附近的 I-295 州际公路上发生另一宗枪击事件，三人中枪。警方称两宗事件相互关联，一名疑犯已被拘留。出于谨慎考虑，警方正与警犬队一起搜寻第二名疑犯，所有三名枪击案受害者已被送到缅因州医疗中心，其中一人情况危急。警方尚未确定疑犯或任何受害者的身份。美国众议院特设新冠病毒大流行委员会礼拜二举行第二场 COVID-19 来源听证会，审查中共在 COVID-19 危机中的非常规行为，以及让中共为此担责。但是这次听证在召开前收到来自中共大使馆官员的恐吓电邮。在邮件中，中共大使馆对这次听证会表示严重关切，并表示他们坚决反对。这封电邮被国会议员曝光，也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特别小组委员会主席布拉德·温斯特鲁普表示，已告诉北京知这些恐吓手段不会起作用，你们不会减缓我们的工作，我们亦不会停止。听证会结束后，他将致函中国驻美国大使，要求北京停止恐吓策略，并配合这次疫源调查。西南航空公司礼拜二早上发生系统故障，在经历了短暂的全美停飞之后，现在已经恢复运营。截至礼拜二中午，西南航空有1820多个航班被延误，占据行程表上所有航班的43%。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达拉斯机场的航班目前仍处于停飞状态，可能还会有其他航班亦被延误。西南航空表示，礼拜二早上的航班延误源于防火墙故障导致的数据连接问题，这个是该公司在4个月内第二次出现停飞。西南航空在推特上写道，我们遇到间歇性技术问题，我们希望尽快恢复运营，对于由此可能造成的任何不便，我们深表歉意。礼拜二，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同执委会三大机构对欧盟晶片法案内容达成协商共识，鼓励企业在欧盟设立半导体厂，目标是大幅提高欧洲晶片自制比重，以降低对亚洲晶片的依赖。欧盟一直处于晶片研究的前沿，近几十年来它的市场份额下降。去年三月，欧洲联盟委员会提出提供430亿欧元的公共和民间投资，计划大幅提升欧盟在全球晶片生产的市场占有率，最终目标是到2030年，将欧盟在全球晶片的比例从9%提高到20%。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东表示，欧洲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掌握最先进的半导体，欧盟将成为未来市场的工业强国。新冠变异毒株不断出现，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公布讯息称，出现了新的毒王变异株 XBB.1.16， 已经席卷29个国家，其中中国发现328例。中共疾控中心发布，截至4月13号，共监测到中国本土重点关注变异株328例，涉及21个分支、124个病例，其中新增31种 Omicron 变异毒株，包含15例 XBB.1.16 同2例 XBB.1.16.1。东京大学的最新研究表明， XBB.1.16 比其他新冠变种毒性更强，传播效率比 XBB.1 同 XBB.1.5 毒株高约 1.17 至 1.27 倍，而且该病毒对多种新冠抗体具有强大的抵抗力。 XBB.1.16 首次在印度被发现后，在英国、美国、澳洲、日本等29个国家或地区通报了2200多例感染病例，而且呈快速增长趋势。世卫推测，该变种可能成为全球要面对的下一个主要变种病毒。
礼拜二，俄罗斯法官在莫斯科法院驳回被关押的《华尔街日报》记者伊万·格什科维奇的上诉。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特雷西随后发表讲话， 对美国记者的指控毫无根据，再次呼吁俄方释放格什科维奇。格什科维奇3月29号被俄罗斯警方以间谍活动为罪名拘留。华尔街日报礼拜二强烈否认俄情报部门对该记者的间谍指控，仲表示即刻释放我哋敬业同值得信赖嘅记者，佢哋被捕系对新闻自由嘅攻击，应激起全世界所有自由人民同政府嘅愤怒。武汉公民记者方斌因喺疫情爆发之初拍摄武汉真实情况而被中共秘密判刑3年。礼拜二，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一位因个人安全理由要求匿名嘅知情者透露，最近方斌在武汉的屋企接到警察通知，他会在4月30号上午出狱。另外他的亲戚最近亦话俾一些朋友知，话他出狱之后会继续住在他亲戚屋企，要求做好招呼他的准备。2020年2月1号武汉封城期间，方斌通过视频揭露了武汉疫情死亡人数真实情况。他拍到武汉市第五医院人员在5分钟内搬出8具遗体。他还说新冠疫情是天灾人祸，还高呼全民反抗暴政。方斌在视频直播中被警方破门盘查，1个礼拜后被捕。3年来外界没办法得知方斌的处境和被当局起诉的具体情况。美国的意外枪击事件出现上升趋势，总部位于犹他州盐湖城的 BioFire 公司最近推出一款智能枪，该枪使用生物识别技术，只有主人才可以使用。这个价值1499美元的9毫米智能手枪，使用指纹或面部识别传感器，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解锁，还在主人不用的时候自动迅速上锁。无论用户是否戴手套或口罩，该系统都能正常工作。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创办人表示， BioFire 的方法是完全新颖的，我们应用高精密度的工程原则，以有效防御儿童枪支死亡事件。这项创新可以帮助预防学术枪击事件、误杀及自杀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